各位生意人，欢迎收听这个星期的生意人生履历。今天我们的来宾呢，好久没有来了，大家可能对他很熟悉。那今天我们的来宾是这个杜正木专利师。杜专在前面呢有好几集帮我们讲了很多专业的跟专利相关的东西，不过好一阵子没有跟杜专联络，结果最近呢杜专跟我联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这阵子很厉害，在做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马上就是邀请他说，诶，我们来分享一下，来聊一下这个杜专最近在忙什么。今天我们要聊的题目是这个跟生意人斜杠有关的题目哦。首先呢，我先恭喜杜专，他在这个翠，我们现在大家叫翠嘛，就是 stress， 设立了一个这个命理工作室。杜专，你先跟大家问好一下，好
哦。好，玉馨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之前会来这边分享一些专利推广、专利有关知识的杜正木专利师。那今天会是以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身份跟不一样的话题来参加这个节目。
杜专，你现在在税上面应该是业余的，
对，
业余在做这个命理嘛？这个是在做什么？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就是大概是因为我应该说，我其实在研究命理，特别是紫微斗数这一块，大概其实已经是蛮久的一段时间，大概至少十几二十年以上，从我大学就开始，就是严格来说的话，我在研究命理这一块的时间可能比进专利研究专利的时间还长很多。那大概是其实这几年就是都会有一些朋友会介绍来，就是人家来给我去做一些论命。对，就是其实他们大概身边的一些亲友，就是这几年都已经有变成说他们固定来找我看流年，因为都算蛮准。那有些对他们的事业上可能是有很积极的正向帮助，比如说帮他们找到一个新的行业的一个发展方向，那年收就翻了很多倍。那有的可能是创业的，在做新创公司的朋友，那刚好我有提点到托他那几年某个合作计划可能不能碰，那他就是刚好少亏了很多钱。那也都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确实有帮他们赚到钱，或者说避免踩雷之类的情况都蛮有效的，那就有考虑说大师是出来做，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的事业来经营。那确实也刚好今年我有算到自己应该会有一些业余的服务的一些迹象在，那刚好那时机点也算对了，那我就在线上就开了一个方便大家来做论命的一个线上工作室，那主要是以文字论命为主。那真的也是算，我觉得算的也蛮精准的啦，就是我刚最近一两个月刚开这个线上命理工作室，特别是在 Stress 上做一个宣传广告，那很快就是这在一个月内我的追踪数就目前应该是有2000人以上，
嗯嗯，
那现在应该是快接近3000人，所以算趋势上我都抓得蛮精准。那目前主要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在一些工作时间外，就是服务一些对于他们特别对于产业的趋势以及职涯发展会比较有需要帮助的朋友去做一个命理上咨询分析。当然大家对于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感情啊、财运啊、健康啊什么的之类的，他们也会有一些疑问，那当然从命理咨询的角度也会一并的解答。那只是说我的方向会更聚焦在所谓的产业趋势分析以及这个职涯的规划的分析上。
嗯，刚刚讲到你是大学就开始对这个有兴趣嘛，所以那时候是有参加什么命理社团吗？紫微斗数社团之类的吗？
应该说那时候有一个学长，就是大概就是他有自己在自学研究，那时候我看的因为也是觉得这很东西蛮有趣，就开始上网去看，然后就从大学就是开始看自己看书，然后也找身边的同学或亲友去帮他们去看他们盘当做练习，那也练习的蛮多，应该这样算起来是十几年，那也中间自己再去上课之类，把整个 知识体系把它补全，然后就是理论跟实务的经验都累积足够之后，诶，就开始就是觉得说这是可以就是帮人家做的一个咨询服务这样子。那确实这个时间真的是也是研究了蛮久的。
我以前啊有一个主管很会算这个命理的东西，然后但是他的主业就是不是在算命理的东西。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他为什么会去研究命理。他是说呢，因为他小时候家里就是很穷很穷，就是真的非常的穷，然后他就觉得为什么他国中的时候就要去打工干嘛的，他就觉得自己怎么命这么苦，然后为什么有人好像过很好这样子就是他的有一些同学干嘛的就是可以生活很优渥，然后他就很好奇说是真的是因为他的命很差吗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就一头钻入那个就是研究命理的那个世界，就去读很多书。所以我其实也在想说是不是我们去面试的时候其实他都有看过我们的那个出生年月日。只是我很好奇你现在做这个是你是专攻在紫微斗数嘛，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紫微斗数它是我只要需要这个出生年月日吗？还是跟这个它跟这个八字因为有是不是有人算八字是一样的吗？
对对，就说甚至其实我在看紫微斗数的时候，因为我有他们的一个所谓的，其实紫微斗数也是看人家的生辰八字啊，差不多。那就是说我们看不管就是紫微斗数跟八字用的一个所谓的计算的参数条件都是一样，就是你的出生时间，那把它转换成所谓的年月日时的一个天干地支的一个符号这样子。那西洋占星的话就是会要求要很准确的时间，因为每四度来讲的话它的星盘就有一些变化在。那人类图的话它的那个时间要求也是要相当的精准。那八字跟紫微他们的需要的时间精度就没有像西洋占星这么的高，没有错。那所以从这只要有这参数的话其实就能够做一些基础的论断。就是说当然说我们必须要还是要理解一个观念，就是说就是相同出生时间的人，那有相同的命盘也好或相同的一个八字也好，不代表说他们的命运会一模一样，个性会一模一样，只是说某些迹象上会有一些以及一些他们的运势轨迹会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同样命盘能发展出来的那个样貌可能就会天差地别，所以我们会我还是在论命之前都会做一个所谓的那个一个初步空在空白条件下的初步论断，就我会看只有单纯去看着他的论盘，就看命盘，就是说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的原生家庭大概是怎么样的环境，那我们大概通常来讲都可以去抓个七成以上。六七成以上。那之所以这么做的话，就是有一些在所谓的街边算命的，不知道立讯玉信有没有看过那种龙山寺地下街算命的。对，就这种实体算命的，他们其实在算命的时候会有个小技巧，他会可能就根据你的衣着啊、外貌啊、谈吐啊，其实大概就可以猜出你大概是什么样的人，或者在跟你做对话的时候就可以同一些外在表现出来资讯去推论你的一些你的个人资讯，那可以让客户知道说哦这样子是确实是好像有讲中我这样子，那其实就是他可能就不是单纯去从命盘去看，那而是从一些外在的条件或话术去把它给套出来。那我之所以会选择说连视讯镜头我都不看，就是我通常就是有些命理师还会说请你给我一些基础的一些什么学习力条件之类的，那这些我都不看，就是因为我要确保在完全空白的情况下，对于命主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很客观去评断他的命盘所反映出来迹象，然后再根据他的回馈去做修正这样子。那确实是单纯从这个所谓的时间资讯就可以推得这个客人他的一些 个人的资讯及他的运势，但是每个客人因为他的生长背景会有一些发展出来状况会有些不太一样，所以有些人的那个回馈修正方式就像我直接去问这个客人本人的回馈，那我们直接就他本人的回馈来做修正。那有的人是看他命盘之后就是参考他的一些外显条件，比如说我说的衣着啊、样貌啊、谈吐来去做进一步的一个命盘解释上的一个调整。
你刚刚讲这个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前几年吧我们社区就是楼上漏水嘛，然后我们就找那个一个就是油漆防水师傅来，这个油漆防水师傅他跟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我们两个有很大就是命运差很多嘛，就过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就很好奇，就是是不是像人家就是以前人讲的，就是说你的这个你生出来的这个八字呢就决定了你八成的未来，还是说其实不是这样？然后还有就是同样的人，比如说好现在有一个两个人同时生出来好了，那我如果把一个人放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让他成长，然后一个人在 A 地成长，一个人在 B 地成长，他们会不一样吗？就是我是想要怎么讲，就是问说真的这个命盘八字会决定你人生到底多少吗？还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紫微斗数啊，或是任何一个命理算出来的东西？
应该是这样子说，我都其实我在我的 story 上面有分享过这个一个我觉得是应该要校正的一个正确观念，就是说并不是这个命盘它去决定你的人生怎么走，它只是命盘有点像是一个你人生轨迹的一个记录，而且这个记录方式还是很抽象的方式去记录，也就是说你的命盘上的写一个 A 的符号，这个 A 的符号可能至少有两三种解释，那而且这两三种解释的好坏程度也还会有变化，就是说命盘假设说命盘上有个迹象是 A 好，它可能有 A1 A2 A3， 那这个 A1 呢它有可能是很好的 A1 也有可能是很坏的 A1， 那这 A3 有可能是很好的 A3 也有可能是很坏的 A3， 那到底你会去走 A1 A2 A3 哪一条，哪个会去走哪个迹象呢？其实是看你的一个出生环境，包括说你生在哪个国家，在哪个社会环境文化底下，你的原生家庭长什么样子，你的社会阶级，这些东西会去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一个整体走向，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其实它是真正的主要的点。那再来就是个人的一个选择，个人的努力跟选择，其实这还是第二重要的。那再来就是个人跟选择，他有没有去这个个人的选择，有没有去抓到这个时代的机运？比如说，这几年来讲的话，那可能比如说假设是以某学校的机械系来说好了，那机械系他可能可以去到一般的中小型的机械公司上班，那其实也可以去电子业上班，没有错嘛？对，那他们进到科技业上班的人跟进到传产的机械业上班的人，他们薪水是就会天差地远，
会不太一样，对对，未来的路会不太一样吧，
对，
发展
会随着选择而变得很不一样。那刚所以刚讲到说真正决定的命运是什么，是真正决定命运的是个人的选择跟努力以及他原生家庭的一个教养环境，那特别是原生家庭的这个培养环境来讲的话会非常的重要。所以一般传统的命理老师可能就看你的命财官好不好，就是以紫微斗数来就看你的命宫、财帛宫、官禄宫好不好，来看你这个人你这个人那个所谓的命好不好，格局好不好。可是像我来看的话，我会特别重视田宅宫这个宫位，还有福德宫这个宫位，因为田宅宫代表是通常可以代表是你原生家庭的环境，那一个人的其实一个人他的一个成就的天花板上限很大部分就决定在他的阶级跟他原生家庭背景。
阶级是什么？阶级
所谓的阶级就是比如说你是在比较中产阶级，就是我们像一般的白领上班族，那有可能是比较中低收入户的比较底层的阶级，那有可能是人家可能是年收千万的一个 一个高阶经理人，那会有可能是自己做生意，那做生意一个大老板，那甚至是有可能是出生在一个那个所谓的大集团的一个财阀的一个豪门里面，这些不同的阶级会决定一个人的天花板跟所谓的地板的上下限。那除非是有特别离谱的个人选择，那也许有像那种，他其实出生在一个环境很好的家庭，可是他偏偏跑去吸毒，那可能他的下限就被拉得很低。那否则的话，一般人通常在这个就是在他的原生阶级上下限。他的命运就在这原生阶级上下限之间去跑，那除非说这个人可能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机遇下，那他可能就会突破他的原生阶级天花板。那这个例子就比如说是像1990年代的中国这样子，就是说中国那时候大家都很穷，那可能刚好就是有人可以趁这个时代机遇把他的资产可能从非常穷的那种赤穷的农民变成一瞬间像马云这样子一个全球跨国富，这种国际等级的富豪，因为他们的一个时代机遇以及他们那个环境的问题，可以有一个巨大的成长。那现在的印度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那除非是有这种特殊的一个环境或时代机遇的话，那不然的话，其实个人的原生家庭会有上下限。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来讲，我们的一个不同阶级的导致的一个命运轨迹的上下限会更为明显。那比如说我们像是一般的普通人，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大富豪的话，那你在台湾可能就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那你可能就要去美国去寻找这样子的机会，可能在美国开一个新创公司，那拿到很多一个VC 的投资，那你可以瞬间让你的一个你创办公司很快的顺利 IPO 变成一家大公司，然后成为一个巨富，那这是有可能。那所以就是要看你的个人的选择以及你的机运了。
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各种不同的命理方法都需要这个出生年月日嘛。那我想问一下，你需要以你在做这个紫微斗数的分析，需要出生的什么经纬度这一种吗？
经纬度是，这边可以顺便跟大家聊的观念，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因为我们其实紫微斗数跟八字来讲用的一个时间基准点就是会是所谓的中原标准时间，
中原
就是说我们叫做北京时间
是什么？北京时
就
是就
时区的时区的意思，你就你讲的经纬度时区
OK 就是
对好对。那今天假设说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人，那可能就会有的学派就认为说那是比如说就是因为美国跟台湾可能相差12小时嘛，那我们是要把那个美国时间换算成所谓的北京时区，就是说中国大陆跟台湾这个时区的时间来做推论。那或者是像我的话，我会觉得我会主张说就是用美国当地的真正的一个自然时间去做换算就好，除非当地有所谓的日光节约时间，是人为的去改变当地的一个自然时间，把它调快一小时。除非是有这种情况的，不然的话，我们就用当地的一个自然时间去做推算。那这个部分的话，那还有一种情况会受到所谓的经纬度的影响，就是说，比如说像马来西亚好了。就说马来西亚呢，它有一段时间它的那个钟表时间有刻意的调整，就是调整到跟所谓的自然时间是不太一样的。这时候我们就是得去用它的经纬度去推算马来西亚的一些客人他们实际的一个自然出生时间是什么。那这种情况可能也会发生在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是整个它跨好几个时区，可是在新疆跟北京其实用的是一个相同的一个钟表时间。比如说可能那个我记得是比如说一样是早上六点，好，这时候北京可能开始天亮了，但是那个新疆那边还是天黑黑的，就是他们的一个真正的自然时间不太一样，但是钟表时间是一样，这时候都是要透过经纬度去做一个校正。
所以你意思是说我们要用这个所谓的中原标准时间是 GMT 正八这个吗？
对，我记得正八还是正七之类，对，应该是正八。
正八，然后
对，
你是说如果今天这个人他在 假设美国出生好了，那他们那边就不是 GMT 正八嘛，可能付多少的。
对对，但是 原则上还是以他们那边的时间，
当地的时间来
对来
计
算，自然时间来换算。这个，然后这个自然时间就会是对应所谓的经纬度的地理，那除非是说他们有刻意去调整他们自己的一个钟表时间，人为去调整，就是说，比如说这种调整，
哦、
比如说是早上六点七点，这个太阳吃应该要出来了，然后他还是把它定在，比如人为的钟表时间，就把它定在比如说明明自然时间是早上六七点，他就把它定在现在是凌晨三点好了。那变成说，明明太阳已经亮了，然后它的钟表时间还是三点，那这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应该要看根据当地的经度所定出来的一个钟表时间去看。当然还有一种很特殊的例外是那个在北极圈那边的人可能会有所谓的永昼永夜这样子的情形。那这个案例的话我就比较没有遇到，我就很难推论说那实际上这些出生在这些永昼或永夜区
的 地方的人，对啊，
对他们的一个生命轨迹会长怎样？那假设说各位听众朋友有认识说在冰岛啊，或在北极圈冰岛等地方那种北极圈出生，然后他出生的时候呢，刚好是在永夜期、永昼期的话，就是可以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来参考一下，就是说帮他算算看到底是他们的影响会是什么。
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哦，就是想要来找你这个论命的话，他需要准备他的出生年月日，就是然后时间是当地的自然时间，他需要跟你讲说他是在哪里出生的吗？
会，我还是会需要知道他在哪里出生。那这个原因会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不同的地方出生的人，他的一个当地的社会文化会有点不太一样，那跟他的命盘在放在当地的社会文化底下的一个诠释方式也会不太一样。
嗯，好，
对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我们就是在华人社会当中，紫微斗数是很看重所谓的父母宫这件事情，因为华人社会会
跟父母的联系比较紧密，是这样吗？
对，父母联系比较紧，那也比较受父母的管束。
嗯，
但是在美国那边的话，美国小孩其实是18岁就自己离开家里了，那也不太受父母管束，那他们政府的一个约束的权利基本上也比台湾小很多，那你就不能把在华人，就是在台湾或中国华人社会对父母宫的解释搬到美国去做一样解释就不行了。
所以听起来哦，就是说要做这个命理的工作，除了懂这个紫微斗数本身的原理以外，你也是要去读一些就了解各个地方的文化，还有要了解说他们的产业趋势啊等等的发展。假设把这个命盘排出来之后，因为你刚刚说它像是一个人生的这个很这个叫什么，就是一个很模糊的生命轨迹嘛，对不对？
轨迹或者说一个迹象，
你要去解释这个模糊的生命迹象，对不对？根据你自己的本身个人的一些知识啊，还有你的一些经验，然后去解释这个生命迹象。所以这个命理这个工作真的是，我觉得年纪越大好像越吃香，对不对？大家会不会比较相信这个有经验的命理师？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命理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根据你的命盘的迹象，然后发挥根据想象力以及主要要有经验去做
去解释嘛，对不对？
解释，
嗯。
那当然说，通常来说，看过越多命盘的人，他的经验就越多，那解释起来可能会，就是他会去做的那一块，就是看到这个年纪的人，然后这个身份的人，他大概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命运的走向模式可以抓，要抓得出来。那然后再来是说，老人家的一个形象好像就会给人家说，给人家觉得说他会比较厉害，这样子会有这样子一个所谓的形象上的优势。但是他们给长者去算命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们会对于现今的一个产业发展趋势会不一样。那我 我又举一个比较好笑的故事，就是说在网络上呢，就是也会有一些人他会编一些故事，就是说给我算命之后，我就那个客人就马上发大财了。然后他的编的故事就是说，那个客人给他去算命之后呢，他就是说隔年之后就突然他开了很多家面店，然后就是靠着开面到处开面店赚了很好几百万好几千万这样子，总之他编的故事这样子。那我们比较有现代一个产业知识的人的一些命师看到说，这个如果是你要去编个客人会赚大钱的故事，那你不是叫他去开店啊，你是要叫他去投资那个虚拟货币啊，对不对？虚拟货币不是发财速度更快吗？瞬间就暴富吗？你怎么会去编那什么他去开面店的故事？那是因为那些命理师他的一个对于现代社会的科技或产业趋势了解就不够，所以他就有还是用他过去的经验去想象说所谓的赚钱很快或是怎么样子，他想象不到有虚拟货币这种事情。那包括如果大家有些人会去所谓的地下街去找命理大街找老师算命，他可能说啊，你这个命格属金，那你可能要做跟军警啊或金融有关的行业去做。然后你可能还在问他说啊，可是老师现在金融产业那么多，我是要去银行啊去证券公司啊，还是说做所谓的寿险啊地产，他可能又讲不出来，因为这些老师他可能其实真的一辈子都在算命。那当然他在学理上面或者说某些命理知识经验累积确实是比较有优势，那他们的劣势就会在于说他们对于当代的一个现实的一个产业社会还有科技趋势的一个变化就没办法掌握，他不知道说现在的产业有哪些类别，他无法很准确的跟你讨论你现在工作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那这就是老的命理师的一个缺点。那除非说这个命理师真的非常的勤劳，那活到学到老，那到可能六七十岁都还能够知道说这比那个加密货币怎么操作，他还会自己做那个设计 NFB 自己发币，那也许他命理师可以学到这种程度的话，也许可以跟得上这个时代变化。但是一般的大部分资深命理师就是在当代的一个产业趋势或者说是职业发展上就是他们的弱项。
我想问哦，我觉得问这个问题不知道适不适合，就是我自己是没有在算命这种东西，但是我知道一定就是我们听众一定有人就是会想要算命，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正常，就是说大家可能在工作啊生活上面遇到一些困难或是有一些好奇的东西就会想去算命，那可能也很多人会去你刚刚说的那个命理街去找一些老师算命。我想要问我们怎么知道那些老师是不是真的会算，
我问题
是他是假的，
甚至说我其实在算命的过程当中在开头也会用一样的标准去检视我自己，就是说万一我就是说一开始在论命的之前我一定会问，像我会做到更所谓的更绝对，就是说我完全不想知道对方的一个个人的任何的资讯，除了他的时间之外，他的长相，他的一个任何其他的资讯跟姓名我都一概不知，那我会在这种很客观很空白的情况下去做他的背景论断。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论得准的话，表示说这个东西命理的一个预测它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一个有效的工具嘛。
你是纯粹根据命盘的资料来看，如果去命理街的话，就是老师会看到你嘛，那些命理老师就会看到这个当事人。
对，那是这时候就可以请他去先论你的过去的背景，就是你小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比较重大，就请他讲讲看。当然有时候你看看你的一个外貌谈吐，那也许会猜得出来一些，可是有些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容易猜出来。比如说就请对方去请那老师去看说我的父亲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他做什么样的工作，那我原生家庭的一个家境状况如何，那家庭气氛如何，我的教养是爸妈亲自带在身边还是说是隔代教养，类似这种很童年的背景问题是可以问的，因为每个命盘他在童年的时候基本上趋势会比较相似，那 越长大之后就会越受到个人的选择还有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是在童年的一个原生家庭背景方面，这时候应该是可以论出一个比较准确的东西。那如果这个都论不出来的话，那就是比较有可能是他论不准。那还有一种情况说，他在命理师在给你论断的时候会讲一些比较所谓的含糊的一些术语，那我们通常就称为一个话术嘛，就是说他讲的东西，比如说你爸爸对你不错哦，就是这种话的话，就是说诶，从某些方式解释好像可以说得通。那如果他讲的东西都是这种含含糊糊，怎么解释都解释得通，就可以顺着你的话把它圆过来的话，那其实就比较有问题。这时候通常在要去问说，你说我爸爸对我好，那是哪方面好？是诶，他可能会平日常会很关心我的生活，或者是会给我很多钱之类，一些很具体的一个细节要请对方说出来。
这很仔细耶。
对对，要就是可以问到这么具体的程度。
嗯，好，这样我想问一下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说大概列出三个题目，就是说了解说诶，这个命理师到底是不是真的会论命。因为我觉得现在路上真的有很多像那个，尤其是在那个一些大的庙的旁边都好多人是在摆摊论命的。然后我有还有用那个鸟啊什么关在那个鸟，对，鸟挂。然后就是像这种经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知道说他是不是真的会算，还是只是来这边摆着凑热闹，或怎么样，或者是我们可以问他什么样的几个问题。那我觉得模糊这个真的都是会有这种状况，模糊应该蛮多。然后我自己是对于那个把鸟关起来我是没有很喜欢，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对鸟很残忍，因为那空间真的超小的，对，我很不喜欢那个，说真的。对，你可以给我们几个就是比较具体的题目我可以问的，例如说我可以问说请你可以告诉我父母的职业是什么这一类的吗？
我现在临时想到三个问题，就是可以大家去做个检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以问对方，就是说父亲，你的父母，父亲或母亲的职业是什么，就是职业是什么，或者说他跟你的互动关系是怎么样，就直接问父母。然后再来第二个问的问题，就是应该是可以是说我的原生家庭状况是怎么样，是富有的或贫穷的，或者是说诶，我家小时候家里有没有常常搬家的情况。就说可能命理师未必可以直接就是说很明确的论断说你家到底有没有搬家，或者说你家是有钱或没钱，可是他一定可以从命盘当中去推论出你家的父母的某个特质或某个情况，以及原生家庭的某个特质或某个情况，他一定能够讲出一个迹象出来，找出来一定可以，然后你再去从他讲的东西去推论，去看说到底正不正确。
可以问说因为我在想说几个比较具体，例如说可以问他说诶，那我小时候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哦，可以就是说假设说有因为假设说有的人他小时候可能就常常跑医院的，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对，那当然是说小朋友就是说诶，难免会感冒啊什么的，那可能就大家都有的话，就迹象上不会那么的明显，就是说有些小孩可能就身体特别的健康，那可能确实他小时候就不会反映在他的疾病方面有什么问题，那可能就变成说他，你就问说，我小时候是很常去跑医院，有常生病，那这个东西是就是 yes or no， 就是说啊，没有，就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个是很容易判断的。
哎，那这样子哦，就是说你到现在算了这些很多个命盘嘛，然后你自己研究这个紫微斗数，你会觉得会比较偏向宿命论吗？还是你觉得说这个命盘是就是说它除了一个人生轨迹以外，我们有没有办法就突破这个人生轨迹呢？
八成的人都没有办法突破，但是它不是不能突破，只是说你要去花很多的力气还有觉悟去改变一个人的一个性格。我确实有遇过一个案例是这样，大概是一个40来岁的命主，那 运主，然后他我们在讨论他背景的个性的时候，他确实就说，诶，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子，可是我现在就是年纪大的时候，可能就越来越不这样子。那或者是说，他原本的个性是比较冲的，就讲话很直接。然后他说，那因为到了进了职场之后，就开始学会社会化，
嗯，
那有些话就知道说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能跟客户同事这么说。那也许他回到家里或在所有面前还是那个样子，可是他知道说在某些场合他必须要做一些改变或调整。那这是人的个性其实都还是有修正改变的可能性，这是第一个。所以因为你要说宿命论，其实是真的，还是要看个人的努力啦。就是说，这个命盘的迹象只是反映说你的个性的原本的一个设定是这样子。那有哪些缺点跟优点？那缺点的部分，那你还是可以自己想办法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调整。那而且是像我最近有在。也在研究一个东西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在已经流行在用所谓的生成式 AI 吗？
哦，对对，这个话题我也想聊，嘿。
对，这个生成式 AI 的话，有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属于自己的 AI agent。那我们就说，当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那我看事情的角度是这样子，那我就会input 到这个 GPT。自己所建立的 AI agent 就是说啊，请你用一个比较乐观的版本，或者什么样的跟我比较不一样的角度的版本去看说，那如果是你来思考这件事情的话，会怎么想？
那会不会有很多人就是进去问说，比如说他要不要买这只股票，他就输入说，请告诉我，如果是巴菲特，他会不会买？
其实我觉得可以哦，真的有，像我知道有个知识型网红，他就真的把巴菲特的那个，那个谁，还是查理
对，
蒙格，就是历年的股东的信件，就把它
嗯。
input 到他的 notebook LM 里面，就是等于说他的 notebook LM 里面就是有很多那些大师的智慧在里面，他就会直接把他的问题就是请教大师，若是大师您会怎么去想这个问题，那他就不会用自己的一个。自己原生的个性的角度去思考事情，那而是说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分身，或者是一个有个比较厉害的大师去指引他该怎么去做，他只要去按着这些同时考虑不同的方向，或者说按照大师的指引去做，那也许就比较不容易犯下他的性格决定的错误。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性格决定命运，那就是因为你做的事情就是根据你的性格去做，你有一些性格上缺陷，那你的命运当然也有缺陷。那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其实就是善用各种科技工具去帮我们去做决策。那可能就是，就比较不会被所谓的宿命论给绑住了。那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是说，通常我们经验上在看，就是说，一个命盘上它有这个迹象，通常这个事情是一定会存在、会发生的。那可能会自己去遇到。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可以先帮自己买一些，就是做一些预先的准备跟保险，就是说这个事情一定会来，那你可能做什么样的准备，可以让这件事情的伤害降到比较低，那或者是说有比较好的机会，你就想办法积极去把握这机会，去放大你的一个好的运的部分。
嗯，所以还是我们等于说，我们还是有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嘛，可以这样讲。哎，那好，来聊聊一下哦。像你这样，等于是斜杠一个新的，就是把你的兴趣现在变成说是一个朝向这个专业来发展嘛，对不对？我想问哦，就是说，像比如说你同学里面啊，或是。同事之间或什么朋友，有很多人是有就是这样斜杠的吗？现在，
应该是，如果是以我们系上来讲的话，就是我觉得更有趣，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毕业的那个时间点大概是2008年、09年，所以那时候其实景气不是那么好，那我们就是生医产业的发展也不是这么的蓬勃啦，所以那时候可以选得出就是去当学校的研究助理啊，或者说去那个器材公司卖 kit 之类的。那所以我知道我的很多学长姐，或者说我下一届学弟学妹跟同学的，有人就会直接离开到不同产业。比如说有一个学弟，我记得他叫曾诚的，然后去当歌手。对，那有去做 做图文创作的，那有一个学妹，她是目前本职在当研究助理，那她也有在自己写小说，然后还有一个是叫做就是那个非视思考的作者，他是那个交易员，对，然后他现在就是专职做股票的操作，然后也是做到蛮有名气，他也是我们学校的那个校友的系上的学弟，然后还有个学长，他就是做政治圈相关的工作，那现在离开政治圈，不过他当时也是就直接是算是改行，就是换到一个看毕业之后就去政治圈发展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纵使是从我们科系出去的人，他们的人可以做的事情也都很多，那不只是所谓的斜杠嘛，其实都换领域都有可能。
哦，对，跨领域，刚刚讲这几个，好多人应该是就是完全跨领域了嘛。那如果说他主业还在生医的领域，但是他业余时间去做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比较是斜杠。不过也有人后来就是斜杠一阵子之后，可能觉得斜杠这边自己更有发展，就整个换到变斜杠变专业了这样子。那我还想问一下哦，就是不过我觉得这个很可能问太细了，好，我问一个比较大方向的好了，就是我常看那个电视啊，就是有一些命理老师，他们就是过年的时候都会分析一下就是明年的趋势啊或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们这一集播出的时间大概也是农历年前，那是那个一月的，应该是一月份会播出哦，所以我第一个我很好奇，刚刚讲紫微斗数是要给个人的命盘嘛，个人的出生年月日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去分析就是整个就是说明年的趋势啊或是产业啊怎么样的。然后第二个我想要问哦，就是说假设我听到这位老师分析说明年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那我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吗？像我每次看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OK 好，那我还是这样过我日子，就是这种讯息应该怎么去看待它。
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这些产业的一个或大环境的趋势分析是有其意义，但是这个意义是看人而定。那我先讲这个为什么可以从所谓的紫微或八字去看这个大环境的趋势，那其实像占星也可以啊，就是大家如果去追踪那个唐启阳的叫唐阳鸡酒屋吧，他的那个节目，他也是常常讲说某个星就是落到某个宫位，或者说这些某几个行星它会有相位上的一些交互作用的时候会对大环境有什么影响。那其实不管是西洋占星或者说是东方命理都有这样子大环境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功能在，就是说我们东方的话是看用那个，因为我们是用干支纪年，是用农民历的那个天干地支来看，那我们就会取该年份的天干跟地支去看那个当年那个时间点的一个大环境趋势变化。那还是我干脆就是这边来做一个2025年那个一个产业分趋势。
嗯，
好，那这个我其实在我自己的那个粉专有提过，就直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明年的话就是以四年，那以紫微斗数来看的话，乙年的话就是会通常会反映出几种比较有可能的一个产业趋势。那我这边单纯论产业趋势，那可能乙年我们还可以看说国际局势啊，或者说有没有天灾之类的东西也可以看。那我先讲产业趋势。那乙年的话，第一个是我其实在去年做一个产业趋势，在去年跟前年有做产业趋势的一个预测，就是觉得说 AI 应该会是一个关键点。嗯，那特别是去年其实我就有预测到说那个AI 方面的发展可能是特别着重于相关的半导体设备。那如果真的有人看到我去年的那个流年预测的话，然后跑去买那个AI 相关的硬体股的话，比如说辉达、台积电，那今年应该是赚到可以退休了。好，那今年来讲的话，就是趋势会是在那个，就不会是在比较不会是在硬体方面，而是在于说这个各个行业他们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 AI 落地的应用，特别是电商， 那再来是说一些传统公司，甚至于我们生意产业，那也蛮有可能会运用到所谓的那个 AI agent 这方面的一些作用，就是说我们会开始在实际工作上导入一些 AI 的运用。那如果是你还没有导入的话，那我觉得在往后几年的那个产业竞争上会相当的辛苦，所以今年要特别会去留意说，因为这个所谓的 AI 代理啊，还有这个 AI 落地到我们的那个实际商业模式当中的运用情况，大家要留意这个趋势。那第二个可以注意的产业重点是跟资安还有安全控制有关的，就是我们今年开始，就我认为会觉得会整个世界趋势会去倾向去关注说，目前 AI 的发展很好，然后但是这个 AI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隐私、我们的生活安全？那我们会对于这个资讯安全的方面会特别的去注意，大家可以留意这个资讯安全的产业发展。还有另外一些是资料传输的保密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对于各自的保护是否足够的隐，是否足够的稳固。那还有包括说现在的那个智慧医疗发展，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医疗资讯是进到所谓的那个资料库里面，那这些医疗资源、医疗资讯的隐私的保护也会是今年的一个关注的重点。那大家可以留意跟这些资安有关的一些产业。那另外一个是近期我发现到有可能趋势，说美国开始对于中国的一些传输射频这些资讯传输流通有关的供应链也都开始有做封杀的迹象，因为了保护他们的那个资讯控制的安全。所以明年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留意这个台湾有没有可以切入这个资讯的安全、资讯的传输的一些相关的供应链，也许是不错的机会。
嗯，
只是说这部分就跟我们的生意比较没有那么大关系。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有关的是那个医疗法规的制定。那明年来讲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们记得已经通过那个再生医疗二法了。
嗯。前阵子很讨论，就是立法院好像在讨论这个再生医疗的，
对，那明年我猜可能是在我们的在医疗法规或者说医疗产业法规上面，可能会政府方面有更多的一些琢磨，会有一些更友善的一些推动。那大家也可以去留意看看，就是说明年的法规的变化会对我们的生鲜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最后一个是我不确定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就是说明年的房地产行业来说，就是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命理师都预期明年的那个房地产景气会相当的不好。那会不会景气不好就因此房价下跌呢？其实应该也不至于，就是说蛋黄就是会有所谓的量萎缩，可是价格就是停滞的情形，在蛋黄区会有这种情形。那也许在蛋白区的预售物就会掉的比较多，就是明年是房地产景气比较差的一年。那这是就我这边顺便做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明年的有点趋势预测的部分。那刚刚再回来讲到我们说为什么可以那个预测那个流年的趋势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是根据这个时间，东方来说就根据这个干支的时间点的一些命理迹象上的变化来做预测。然后我们刚刚是还要提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忘记。
就是比如说刚才你分析这个东西，然后我听了之后，我作为一个这个，对，我要怎么来看待，就是我听到这些东西之后，那我能做什么呢？
好，那这边分两部分来讲。第一个是这些流年趋势的迹象的变化通常也会反映在我们的命盘上，就所谓的，其实说我们看命盘流年，其实是看说在命盘上我们那一年就是大环境对我们个人的那个运势的影响是什么，这个是其实就是流年其实看这件事情。那同时呢，我们的命盘当然也会看说，这个我们的本身原本的命运的轨迹跟大环境会有什么样的交互变化，其实这个东西在命盘上就会在论流年论断的时候就会直接看到的。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跟上面很多一个更大方向的，比如产业啊，整体社会趋势的变化，那对于个人的影响是什么？那就要看个人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及个人在这个产业的变化当中采取什么样的作为。 比如说我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去年流年论断的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比较不会做股票投资的，那我就其实也可能连买股票都不买。那纵使我看到那个流年预测说，2024年在那个与 AI 相关的硬体设备，特别是半导体设备会有特别好的表现，那我不买股票，那是那个 NVIDIA 怎么涨，台积电怎么涨，都跟我没有关系。对
对，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会很会操作股票的，比如说股癌好了，那股癌假设说他看得到，他看到我的2024年的流年预测，那他也真的相信的好了，很相信好了，那他的那个可能也有足够能力去做一个特定的标的的研究跟选股，那他就重压 NVIDIA， 然后可能两，然后时间也挑得很对，然后就是全力的杠杆，然后 all in， 然后真的做下去，那他今年的财富的累积状况是就非常的可观的。所以就看个这个大环境的变化的趋势就在那里，那对于个人有什么像影响，其实就看个人的角在社会上的角色是什么，他给动用资源是什么。
刚才你在分析这个2025的产业趋势的时候，你是完全根据命理的这个理论去分析，还是说你有放入个人的情感在里面？比如说
对，
比如说你自己觉得应该会怎样或是什么的。
基本上的话我会去看那个客观的去看当年的产业条件，就是说比如说 那些趋势不会无中生有跑出来，它通常是有个累积的过程，
等于说跟这个命理师本身自己的这个经验跟看法也是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对对对。
好，这样我了解。这样因为我就好奇说，因为每一个命理师说出来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在里面。
那基本上我会在那个我会根据目前那个产业趋势变化，就是说我目前真的是有 AI 在发展，那我就会命论说那这个产业的发展是去那个是有连续性的，它不会说今年就是说今年是 AI 在发展，那明年就换到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产业，那社会的趋势或产业趋势是有联动，是有联动性的，所以我们还是会看前后年的一个产业趋势的变化，科技趋势的变化，对于通盘了解，然后再搭配这个命盘迹象才做个综合的论断。那有些人他如果对产业科技趋势就比较不了解的话，他可能就会有点会论的比较偏差，像有些我看到有些命理师还会论说啊，明年是那个乙年，那紫微斗数上来讲的话叫做乙鸡两子阴，那这可能懂的人就懂，那我就这边不先多说，他就会从这紫微斗单纯从紫微斗数的学理去论说，那明年可能在可能我们台湾做那个 AI 相关的硬体零件可能还会不错啊什么的，那其实如果懂产业趋势的人就会比较知道说，那可能硬体的红利会在今年就没有，那明年会慢慢转向软体方面，所以这时候在乙年对于天机星的解释就可能没有那么的硬体趋向，我会去看说那比较有可能就是说商业就是 AI 在商业模式上的运用之类的，就不会是往硬体方面去看，所以对于产业的还有科技趋势的了解会是在做流年预产业的趋势预测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决定说到底论的有没有准确或者说有没有偏差这样子，这个就是要不能只有单纯学理来看，那当然说不同命理是他的一个生命经验跟学的东西就是他的专业知识不同，那可能论出来的东西就会不太一样这样子。
好，我觉得今天听杜专有很多他的想法跟这个见解哦，然后我自己是还有蛮多问题的啦，我是充满蛮多疑问的，然后因为我对这个命理的到就是他的这个理论我其实都不懂，但是我自己周遭确实有听到一些人就是跟命理接触上面然后自己的一些心得啊什么的，不过我自己对这个命理的看法是，我觉得假设你真的很想就是很想去算，或者说你有很多问题，然后他又不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你可以去尝试，但是 真的你要决定，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要因为算命然后去决定你未来要做什么，最后那个下那个决定的人还是你自己吗？就是听了命理师帮你分析，然后你自己会去思考嘛，但是最后下那个决定，你现在如果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那还是你自己，所以这生活还是你自己在过啦。像我周遭遇到一些朋友，就是他可能会很困扰说，诶，最常遇到就是说，哦，那我到底要不要换工作，那我现在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困难，然后就一直纠结在那边，然后他也很想要去算命，纠结很痛苦。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真的这么的纠结在那边，那你就去算啊，你就是得到一个经验嘛，那但是最后你还是要自己决定。对，这是我的看法啦。然后我们今天很谢谢杜专跟我们做了很多分析，然后期待这个杜专更精进哦，在他这个斜杠的人生里面更精进，然后以后这个你哪一天杜专60岁之后会不会对这个命理有不一样的见解？你自己觉得你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你会不会有一天觉得你自己已经可以掌握了，然后就也不需要算了，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觉得其实如果说真的不需要算命是一个很棒的状态，就是说有的人就说我先不需要算，那我会恭喜他。那其实算命这个东西啊，它到最后的一个目标其实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不需要算命。那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诡异，但是其实因为我们会去算命，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还有所疑惑，还有某些东西他想要追求，然后追求不到，然后所以想要透过一些方式去看能不能掌握得到。
嗯，
那如果说他可以对自己的生活的一切，就是说都已经很怎么说，就是说他可以很放下，他放就很放开来看他生活中的一切，也都可以接受说，生命中的有各种变化就是这样子，他都可以很自然的把它接受起来的话，我觉得不一定要算命，他可以。对人，就是对人生可能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困惑，或者说对于未知惶恐的情况下，那他不用算命，我觉得说这个人的人生他已经到一个我觉得是很理想的境界，那我觉得我会恭喜他。就是确实是有的人他可能是透过人生历练达到这种状态，有的人是透过宗教的信仰达到这种状态，像我知道基督教基本上他们是不算命的，教义上是不算命，就是说我们就把一切的交给天，给神来安排，
对不对？
那佛教徒来讲的话，我知道圣严法师，就法鼓山圣严法师也是不鼓励大家，去算命，就是可以用佛法的智慧来去安排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这都很好。
OK， 期望大家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我大概了解了，就是你如果对你的生活，就是你能够泰然处之。的话你就不会想有这个想要去算命或什么，但是你可能有很多疑问，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还是有蛮多疑问的啦。
对，
应该大概是这样的感觉。然后佛教徒跟基督教徒我是知道他们就是把这个他们的命交给他们的信仰了。如果大家这个对命理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上杜专的这个粉丝页去看嘛。你的粉丝页叫什么名字？
叫守元命理工作室。那我们待会是就把那个连结就是放到跟节目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哦，好啊，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去那个税上面问嘛。
对对，之后应该也会有官网可以留言来问。对，
就大家可以上去问他哦，就今天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样子。那这个是2025年，我们这一集在2025年播出，那希望大家今年都能够平安顺利。
对，祝大家14年就是都能够健康平安顺利。
好，谢谢大家。
谢谢。